上次说到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两个人来到大殿一里，和尚亮出戒刀，报出名姓，是当年两狼山之战的宋将，叫张贵，他是杨继业的部下，在这儿出家为僧。寇准下边关查访的时候曾到这庙里边来过，在这里拿走了老令公的断剑折弓。今天张贵一听是当年两狼山上的旧敌，这正是旧恨新仇无端分歧，所以拉出来了戒刀，准备要和耶律弟兄大战一场。这阵焦赞大喊了一声，别让他俩跑喽！傻小子一摆铁铲，从佛像后边就蹦下来，照着耶律谢真就是一铲，哎，拍扇棒。耶律谢真往旁边一闪身，你是什么人？告诉你，我是杨家将杨九郎。这句话一出口，不光耶律谢真愣了，就连焦赞都愣了。焦赞心想，哪儿来的杨九郎啊？这傻小子是谁呢？谁呀？正是杨兴。杨兴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自从他上次和寇准分别以后，回家看望老娘，老太太让儿子为国尽忠，出力报效。尤其是最近听说杨家将被困在彭城，老太太打发儿子彭城投军。傻小子走到庙这儿渴了，进来要喝水，就碰见了这件事儿。这阵耶律谢真手端大刀，一听说是杨九郎，等问了，这是杨家将一伙的。杨兴说，你是什么人呢？
我乃北国大都督耶律谢真。
好小子，你是耶律啊？你是耶律，我也不怕你，我要扒你的驴皮，铲你的驴蹄子，吃你的驴肉。
耶律谢真气得哇呀怪叫，摆刀就剁。傻小子举铲相迎，刀铲相碰，叮当之响，震得耶律谢真是两膀发麻。哎呀，心想这个小子筋头真不小。这阵在大殿里边可就打热闹喽，焦赞跟和尚张贵双战耶律谢宝。耶律谢宝打了没有几趟，抽空子纵身跳出了大殿，他想要逃跑，焦赞跟张贵随后就追。他们三个这一出去，耶律谢真也没了底了，知道兄弟不行了，暗想我也够呛，他虚砍一刀陌身要走。傻小子杨兴一看，
你要跑啊？要跑可不行，跟我打仗的谁想跑也跑不了。
他把大铲往那地下一拄，双腿往高了这么一扔，嗖，在耶律谢真那脑袋上蹦过来了，跑到前边一阵铁铲一横，
好小子，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走啊，没那便宜事儿，接着打。
耶律谢真一看，这还麻烦了，跑还跑不了嘞，他摆刀就砍。杨兴往旁边一闪身子，这大铁铲冲着他腰就铲来了，
铲铲。
耶律谢真用刀往外一磕，当，杨兴啊，就着他往外磕的这个劲儿，转身一铲，呜。耶律谢真这刀再也拦挡不住了，不赶趟了，他往后一缩身子，把那个铲面躲过去了，那铲头把他扫上一点。他这铲可不是横着来，是扁着拍的，就这一点儿劲头也不小，呸，把耶律谢真给打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咣当，给打倒了。这口大刀嘡啷啷啷啷啷也出了手了。傻小子蹦到跟前，脚踩他的后腿，铲往脖子上一放，
别动，你要动一动，我就把你脖子上面这玩意儿铲下去。
耶律谢真只好束手被擒，傻小子把他身上的判甲套解下来，倒剪二倍给捆上了。这功夫焦赞和张贵把耶律谢宝又打外边也给抓住了，从外边捆绑进来。傻小子说，行了，这俩野驴全给抓住了，
焦赞说：“师父啊，既然您是当年的宋将，在此出家为僧，何不跟我一起再回宋营呢？”
张贵听到这里，念了一声弥陀佛弥陀佛：“将军，贫僧老了，无心再过戎马生涯了，只请你回去见了杨延昭杨元帅，给我向他转至问候。你一提张贵这个名字，他就知道了。”
就算说：“如此说来，那我可就要走了。”他瞅了瞅这位杨九郎：“哎，我说这位老弟，你这打算上哪儿呢？”“
哎，我要去投军呢。”
就算说：“哎，你要投军，那就跟我走吧，咱们俩一起到彭城去见杨元帅。”“
哪个杨元帅呀？”“
就是六郎杨延昭啊。”“
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是我六哥。”
焦赞说：“你这杨九郎是在哪儿排的呢？”“
哎呀，这个这是我自个儿续上的，别看我们哥们儿这么多呀，长这么大我还一个没见过呢。”
焦赞一听：“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，全乱套了。好吧，你跟我走吧，咱们俩带着他俩。”
傻小子说：“好，我把他们好好捆捆，别叫他跑了。”
杨兴把耶律谢真耶律谢宝用一条长绳子在庙里边现找的，把他俩都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，提溜这俩人来到庙门外头，俩绳子头接一块，把他俩往这马鞍桥上一带，就像俩包袱拴一块一样，这边一个那边一个。焦赞呢牵着自己的马随后又打庙里边出来了，跟和尚张贵告辞。杨兴上了另一匹马，跟焦赞押着野驴弟兄奔彭城就来了。他们来到彭城啊，迎面正碰上孟良。孟良正在找焦赞呢、啊、孟良一看：“哎，我说兄弟，我寻思你完了呢，闹半天三哥俩还真又见着了。”
焦赞说：“二哥，咱们哥们哪能有完的那天呢？瞧见没有，哎，一块抓住俩。”
焦赞说到这儿撇着辣嘴，带着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。孟良一看：“嘿嘿，行啊兄弟，有两下子。”焦赞说：“那还用说吗？”孟良说：“哎呦，这位这是谁呀、啊？”焦赞说：“我给你引荐引荐。”这位是……还没等他引荐的傻小子自个儿说了：“
哎，姓杨啊，叫杨兴啊，杨九郎。”
孟良一听：“嘿嘿，
我说这也是杨家将吗？”“
哎，对了，是杨家将，跟七郎八虎是一个姓，不是一个爹，也不是一个娘，我排行老九，是老兄弟。”
孟良说：“这怎么回事啊？”焦赞说：“别问，越问越糊涂。”“
哎，我问的你是谁呀、啊？”
焦赞说：“这是孟良，我二哥，他是老二，我是老三。”“
哦哦，他是老二啊，你叫孟良。”“
哎，孟良啊。”“
你那脑袋上怎么长个葫芦呢？”
他看见孟良脑袋上这红迹了。“
啊，对了，这是天生的。”“
哦，这回我记住你了，忘不了你，你是孟葫芦。”
孟良也挺好，见面给我起个外号，成孟葫芦了。“
行了，你是孟葫芦，他是焦老三，这我都记住了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焦赞说：“快走快走。”
他们来到彭城附近，再一看，这阵彭城四外北国人马差不多都已经败退了，战场上留下了折枪断剑、无主的战马、倒塌的帐篷、坍塌的过道。这一场恶战，这是里外夹攻啊，把韩昌苦心经营的包围攻势打得溃不成军，可以说是一败涂地。韩昌领兵败走了，杨六郎带兵进入彭城，各路守将前来交令报功。孟良、焦赞领着杨兴来见杨六郎。这个时候呢，佘太君、寇天官都在临时帅府堂上坐着呢。傻小子杨兴进来之后，一瞧满堂官员， 一眼就看见寇准了。
哎呀，这不是翻过来寇老头吗？哎，你好啊。
寇准一瞧，你来了。杨兴啊，你到底是来了啊？我问你，母亲让你投军了吗？
哎呀，我娘让我来投军的。我说寇老头啊，你还挺好的吗？没人害你吗？
我倒是挺好啊，杨兴啊。我来给你演讲一下。这就是张伯杨府佘太君，快过去见礼。我说老太君呐、这位呀是杨九郎，你的第九个儿子啊。太君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，杨兴一听到这里就来到老太君的跟前。
哎呀，娘啊，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着您呢，您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您，可我是您九儿子，我妈还问您好呢，而给您见礼了。
这一说呀，大伙全愣了，这怎么回事，乱七八糟的，连老太君也有点发愣了。天官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寇准代替杨兴就把他的身世给说了一遍，才知道他是边关将杨永和的儿子。老太君听完之后知道，这个孩子他父亲是大宋王将，又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部下，所以双手搀起，孩儿啊快快起来。
哎，我说娘啊，您收我这儿子吗？别看我有点傻呀，不过还没傻透枪。我有时候是真傻呀，有时候是装傻，明白时候是装傻呀，不明白时候是真傻。我呀装傻的时候多，是真傻的时候少，您说我能不能做杨九郎啊？
太君一听笑了，好吧，那你就做杨九郎吧。
谢谢老娘。
大堂上众将集合之后，杨六郎率领兵将是继续出征。没用几天，我们简短截说，收服了雁门关，边关大捷，轰动了大宋王朝啊。佘太君、寇准、高俊宝以及杨门女将们一同回朝，见了当今圣上，背诉了前敌的情况。宋太宗高兴了，把乐胜、孟良、焦赞加封为边关上将军，杨兴呢封为边关副将，杨六郎封为北路都招讨使、边关大元帅。韩昌这次兵败之后心里边可没服气，有几次他又重整队伍，又犯边关，可是屡战屡败，都是因为杨六郎用兵巧妙、足智多谋，再加上杨六郎手下这边关众将，现在上属的共计有24名，合称边关24将，那是勇谋兼备，各有所长啊！真如杨六郎的左膀右臂。边关这一墙上，北国的萧太后就又感到这对他是一个威胁，生怕不定哪一天杨六郎的队伍再侵占了他们的国土，再像当年那样直捣幽州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萧太后就想到，要想保国土安全，就得削弱宋军的边关势力，主要的是得把杨六郎这个人除掉，要不能除掉的话，也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走。怎么能把他弄走或者是除掉呢？于是萧太后就想起来了一个人，想起谁来了？他想起了派往中国的奸细王强。此人已经在中国当了翰林院大学士，在皇宫里边教太子了。萧太后秘密差人来到东京汴梁，见到王强，讲述了太后的旨意，让王强想办法把边关的杨六郎调离，或者把他害死。王强接到萧太后的命令之后，只说容我慢慢图之，因为王强知道啊，杨六郎的威信相当高， 要想把他动本参倒十分不容易。如果派刺客暗杀杨六郎呢，他武艺超群，再加边关24将俱都是他亲密无间的好朋友，杀害他那真比登天还难。王强为这个事可真是吃不好睡不安，苦思苦想啊，总觉得没有什么机会。事情呢也就是那么凑巧，王强这机会来了。怎么来了？在杨六郎威震边关大战彭城的几年之后，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驾崩。什么叫驾崩啊？就是死了。古代年间对于这死，因为人的地位不同有不同的叫法，皇帝死了叫崩，诸侯死了叫昏，一般的官员死了叫卒，世人死了叫不禄，平民老百姓死了叫死了。宋太宗这一驾崩啊，夏传子家天下，他的儿子赵恒就继了皇位，帝号真宗，年号咸平。在宋太宗病危临死之前，除了嘱咐大臣们为国尽心效力之外，又加封寇准为来果公，比原来这双天官又大了。过去有人管寇准叫寇来公嘛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三弟真宗这一登基坐殿，王强可也就得了势了。王强是他的老师啊，这个地位自然也就上来了。真宗呢拿他当自己的亲信，所以封王强为兵部司马，掌管兵权。这兵部司马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啊。王强又掌握了文武之权。首先皇帝继位之后是皇恩大赦，皇恩大赦完了紧接着就是开科取士，就是开考场选拔文武状元。咸平二年开科场选中了文状元和武状元两名，武状元叫张九龙，文状元叫谢景武。这个谢景武啊是王强的闺女女婿，王强到中原之后自己早就立了家了，他女婿这一中状元，朝廷中可真有些震动。有的就说了，王强人家有眼力，看见没有，招了这么个好姑爷。有的又说呢，嘿，谢景武啊实在并没有多大才华，无非是借他老丈人这点势力，说不定那主考官呢这里边还营私舞弊呢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呀，状元是人家谢景武的了。这个谢景武呢生性狂傲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有王强这个兵部司马的岳父当靠山，自己又中了状元，这就更晕了，一时间美得连自个儿生日都忘了。状元及第呀，这得金殿赐御酒，娘娘给插金花呀，然后还得大街夸官三天。夸官呢就是状元收拾得漂漂亮亮的，骑着高头大马敲锣打鼓在大街上来回转，让老百姓们都认识认识，这是新科状元。那年头没有照相，没有报纸，也没有广播，就只好用这个法子，这也是对状元的一种宣传。夸官三天之后呢就得住进状元府了，然后皇帝再给封官加职。谢景武和张九龙这文武两个状元都到金殿来见驾。三弟真宗赵恒心里很高兴，因为他是新继位的皇上，很想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示一下他自个儿的才华。这新科状元呢是他这皇帝选拔的人才，所以就格外的器重，亲赐御酒三杯。当然了，这个酒呢都是上好的美酒，几十年的陈酿，上面加着黄蜂，这酒有个名字叫状元红。三杯酒给他们喝完喽，亲赐锦袍玉带，纱帽金花，这衣服都是倍儿新，头上的纱帽镶金点缀，正安一块羊脂美玉，身上大红袍， 虾金鞭走金线，补服上绣的是山龙制火，腰扎玉带，足蹬粉底朝靴。武状元张九龙啊，跟文状元所差的就是有一口佩剑挂在腰中，两只金花由正宫娘娘给插在头上，狮子披红，胸前还缀着一朵大红牡丹，是绸子扎的。金殿上面君之后，两位状元就下了殿，紧接着就是大街花冠。咱不用说张九龙，单说这谢景武，这谢景武长相不错，可称得起是仪表人才，面色白净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鼻正口方，四方脸儿，没挑，可就是这嘴角啊有点自然下垂，眼珠呢有点好往上翻，这么两边一凑合，给人一看呢，老有点什么都不在乎的意思，瞧不起人。谢兴武在街上这一夸官，东京汴梁可就全震动了，大街小巷，黎民百姓聚集在道旁边，都来看这新科状元。兄弟，怎么的？看见没有？人家这是状元，看看，嘿，你看人家这状元长得就像个状元样，嗯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你看人家那鼻子、眼睛都在哪儿长着？嗯，在哪儿长着？就是啊，你看人的鼻子、眼睛，都在那脸上长着。废话。不长脸上能长后脑勺去？不啊，我说人家长的那地方都对劲儿，你看那尺寸它都不错，要不怎么中状元呢？去你的吧！大伙这纷纷议论。谢兴武呢坐在了马上，瞅着千万人在街道两旁对自己都投以羡慕敬仰的目光，自个儿这心里边就别提多美了。前后道队摆出去有半里来地，吹吹打打，鞭炮齐鸣。这夸官呢专走东京的主要街道，头一天夸官夸完了，到了第二天夸官来到了天波洋府。道队走到这儿，声音全静下来，吹的也不吹了，打的也不打了，鞭炮也不响了，鼓乐也都停了。谢兴武愣了，嗯，怎么没动静呢？队伍站住了，有一个给状元夸官带路的引导官。这引导官来到了状元的马前，状元老爷，请您下马吧。谢景武一听，怎么让我下马呀？到了什么地方了？状元老爷，到了天波洋府了。这个地方是老主亲封的，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，都得步行而过。谢兴武一听，什么？都得步行而过？哦，还有这样的地方吗？我去看看。谢兴武一带马子丝缰，来到了队列前头，一瞧，这儿有一个下马牌坊，往远处看，那边还有个牌坊，那叫上马牌坊。下马牌坊旁边立着一桶碑，这叫立龙碑。牌坊上面有一块匾，这叫卧龙匾，上面都刻着当年宋太宗亲封天波府的圣谕。碑上最后有最醒目的八个大字：下马步行，缅怀忠魂。匾上也有突出的八个大字：上马回首，楷模前驱。谢英武看了看引导官，哼，到这个地方谁都得下马吗？状元老爷，老主爷亲封那个时候说的就是万岁到此都得龙行七步。谢英武一撇嘴，哼哼，老主是老主，现在是新君登基了，我在金殿上，皇上赐御酒，娘娘插金花，可没有告诉我走到天波洋府这儿还得下马。谢金武心想，我早听我岳父说了，说现在朝中最受宠的人就是老杨家，我岳父都说不敢惹他们，不就是当年金沙滩一战吗？老主封的，老主现在驾崩了， 这玩意儿还能老这样啊？谁走这儿都得下马，多别扭。谢金武又一琢磨，我要下了马，我这个状元不显得也不如他们吗？谢金武说，咱们要是不下马能怎么样啊？引导官说，状元老爷，不下马那可就是违抗了老主爷的圣谕呀。另外来说，状元老爷，这是人家老杨家为国捐躯挣来的功名。谢景武把那个嘴又一撇，哼，老杨家不过是义勇之夫，天敌上不怕死，敢拼命，死了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天敌上死的将士们多着呢，要都在他们家门口立上上马石下马石，这大街上咱们就别骑马了。谢景武这几句话呀，把这引导官给气够呛。引导官心想，哎呀，怎么你能这么说话呢？人家老杨家为大宋朝立了多大功劳，七郎八虎闯幽州，死的死亡的亡，现在剩了一门寡妇啊，那是替宋王死替八王死啊，没有杨家将，说不定皇帝的命都没了，八王的命也保不住了。哦，今天你就中了这么个状元，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。说人家杨家将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瞧你这狂劲儿，哼，今儿个有种的你就不下马。这引导官跟他憋上劲儿了，我说状元老爷，我看也是，这老杨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不过状元老爷，您是新科得重，独占鳌头啊，他们杨家将往哪儿比呀？您要是在这儿下了马，那可是有点伤了您的身份了。状元老爷，那么您这马是下呀还是不下呢？谢金武说，不下马，在他们门前过去。哦，好，哎，您不下马。状元老爷，那个鼓乐鞭炮怎么办呢？谢金武说，照样在他门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，在他门前给我招摇而过。是吗？谢金武这一说话，队伍里边马上吹吹打打就热闹起来了，叽啦叽啦叽啦，乒乓乒乓，鞭炮齐响，锣鼓一敲，鼓乐喧天。谢金武坐在马上洋洋得意，就走过了天波府。这一吹打，杨府里边的老管家杨洪听着了，这老头子一听，哎呀，这谁呀？走到天波杨府门前还没有这样的呢，隔着门缝往外一看，哦，这是新科状元夸官呐，怎么到我们这儿不下马呀，还吹三通打三通，这叫诚心怄气，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儿。老杨洪赶紧跑到英安殿禀报佘太君。太君一听，杨洪啊，不下马就不下马吧，下不下马咱们不必管他，就让他过去吧。天波杨府的规矩是老主爷给立的，我们自己别给人家立规矩。杨洪一听，老主母不生气，我就别管这事儿了。是，杨洪转身又回来了。这阵谢兴武过去了，那位引导官又说了，哎，状元老爷，您看您过来了没怎么地，这大概啊是杨府里边的人没听着。谢兴武把嘴一撇，听着他能怎么着？哼，状元老爷，要是听着啊，那可就饶不了您。谢金武说，反而他了，来呀，队伍马上回去，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，非让他听着不可，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地。